亲爱的会众，我们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也配合着海德堡绕灵问答43主日，是关于第九诫的，是在英文的诗篇颂扬的86页。主日43 112问，在第九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吩咐刚才读的是主日43，这是关于第九诫，是不能做假见证陷害人，要管住我们的舌头。孩子们，你到了诊所的时候，医生给你做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呢？他拿着一个木条放到你的舌头上，然后看看你的舌头，就能够看到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他就看看你的舌头，就知道全身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每个人，我们都好像是张开了我们的嘴，在上帝面前，我们把舌头给上帝看。这个舌头是与我们怎样的相连？我要预先这么说，你会觉得这个上帝如医生来看你的舌头的时候，就像一个木条伸进你的嘴里，你感到不舒服，你也不希望被人显露你的罪。我甚至不想听他要说什么。我们一听到这些关于舌头的话，想，哦，有一个人需要听，但是我要你自己说。这个讲道是你自己也要听的，就想一想你自己，让这神的话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他要我们制服我们的舌头。但是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上帝要完全，他要我们舌头上的使用是完全的，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在雅各书三章一节说，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说的师父的话是指是一个做别人门徒的师父，或者是一个老师。是老师的意思。那么这个对于教会的领袖牧师来说是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我们的话要 要合乎上帝的话语，我们自己要被神的话语来判断。不论是老师、牧师、长老、父亲，要保守留意自己的话语。我们说什么是要教导人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那么一个牧师的讲道，他就会比在座位上听到的人，他的话语要受到公众的审查和细查。这句话还可以意味着我们不要急于做判断。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反而更合乎上下文。这样的解释在宗教改革时期常见，比如说加尔文和 Thomas Monckton， 他们都认为这个师父的话也是指那些坐在判断宝座上来判断别人的人。我们不要急急忙忙的开始判断论断人。好像我们自己是一个师父，我们要被神细查，无论是神还是公众。那么雅各在这里不仅仅是说那些老师、那些师父们，他说我的弟兄们，他是包含了所有的人，我的弟兄们。他第二节说，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他说我们就是所有的人都有过失，我们在舌头的使用上我们也有过失。它包括了信徒和不信的人。那么在这里雅各是在指着信徒在说这些话。信徒仍然有那种舌头没有制服的症状，那么雅各好像在引用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大大的在舌头上使用上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在告诉我们如何使用舌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就是一个完全人 它是与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有关。完全人就是我们达到了属灵上的成熟，好像基督一样，好像好像雅各在这里在指着耶稣所讲的话语。上帝把一个木条放在我们的嘴里，我们能够用嚼环勒住我们的舌头吗？我们能在舌头上放一个看守吗？我们能够不因为乱论断别人而犯罪吗？你是那爱真理的，那么主日也告诉我们，这第九诫是说我们爱真理，诚实的说明真相。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诚实，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没有达到那完全、那完整的，能够勒住舌头。我们的成熟不在我们自己。雅各把我们从自己中赶出来，他好像把我们推向基督，因为基督他是完全的保守了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上帝在用他的这个指头和木条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如此的不成熟。我们的舌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松，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信徒说非常非常恶毒的话。这个舌头是非常的有能力的，这第二点就是是舌头的能力。这个第五节说，这个舌头在白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他告诉我们怎么说，这个舌头告诉我们怎么做。他害别人，他也可以鼓励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雅各把舌头比作一个舵，一个大船的舵，船只虽然甚大，第四节。那么舵呢，相比之下是很小的，这样舌头在白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我长大的时候，我在阿米什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他们的马，他们是要非常非常大的马。那么农夫呢，就把脚环放在马的嘴里头，然后带着他马走。我们需要在舌头上放上脚环。我们看三节和四节。那么在这个舌头的背后是心，也就是船后面的这个转动舵的这个船长，是这个心来控制的这个舵。所以它不只是舌头要勒住，而且也是我们的心，它要舍，上帝要勒住。什么是好的？如果放任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的舌头就会出恶毒的环。那么第二个呢，舌头它含着一个炙热的力量。他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上个夏天我们看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大火，我们看到一个露营地，他们就全部都毁灭了，就剩下一些金属的一些框架，就一个很小的火，它毁坏了整个的树林，就一个小小的火花，它就是大片大片的树林就毁灭。加利福尼亚的马里布这个地方，还有乐园这个地方，全都被毁。那么这个石头呢，就像那个火花一样，然后他就开始点着这个分裂纷争，他就引发着各样的争论。我们就在社交媒体中，我们就开始发布各样的恶毒的话语来攻击，就急急匆匆忙忙的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好像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故意的要堆起一堆火，要引发纷争。看起来都难以浇灭。第三个呢，是他说这个舌头呢含着这个点火的能力。他能够污秽全身。第六节。我们常常把舌头的罪把它最小化，这个是一个罪，但是 OK， 我们对这种传舌呀，对这种纷争啊、论断呢、啊，好像还可以忍受。有人说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罪，也就是说没有被人 特别轻看的一个罪。但是这样的罪把别人的声誉都毁掉了。这个舌头它有力量，它能够污秽全身。如果我们的舌头就这样的没有嚼环一样，我们就要污秽全身。我们听到一些事情，把它夸大，然后把别人的名誉毁坏，不仅是个人和个人之间，一个把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也得以毁坏。你听过这个事情吗？你不知道他做了这个什么事情吗？那么那个人的声望就被毁坏。就带来了死亡。这是一个能点火，能够污秽全身的这么一个罪。还有雅各也说到，这个舌头含有毒辣的一个力量，好像是地狱的火，它是从地狱点着的。这个舌头，这个火，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地狱的。撒旦特别喜欢用我们的舌头来种下纷争的种子，让我们不同心，然后互相的把对方都给拆毁。把小的分裂弄大。然后用各样的社交媒体，如 Facebook、 脸书，还有各样的推特等等，有一些孩子们他们自杀是因为有些人给他传播了恶言，这是真实的。孩子们，你们在学校，你们不能用身体去欺负别人，但是也要小心，不要用你的话语、舌头来欺辱别人。撒旦是谎言之父，他最恨的是真理。他要用最好，他用最大的能力来使我们对另外一个基督徒产生坏的想法。海德堡要理问他的作者，他在说，这是撒旦他在亲自的在作为，就如主诗43所说，斥之为魔鬼的作为。那么第五呢，这个舌头它含着野蛮的力量。他说各类的七到八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都可以制服，但是舌头却不能制服。 我们去看动物园的时候，动物们他们都受训，他们可以被驯服。但你要去家里，你去学校，你去那个操场，而且很让人难过是你去教会，你看到什么了？舌头没有交换，没有制服。我们看到到上帝，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看到舌头没有被制服。我们鞭挞别人，我们对邻舍说谎，我们夸大事实。我们没有听到两面的故事，我们就开始就散播一个骂名。你是谁能够说我的罪？我们听到别人的罪，我们心里马上就想，哦，我没犯那个罪。谁做这样的事情呢？孩子们，法利赛人的祷告就说，哦，就这个税吏，我没有像他那样。我们的舌头是野蛮的，它是没有驯服的。最后呢，这个舌头呢含着一个有毒的力量，他说是治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这个舌头又是不稳定的，它有一个毒，这个毒又不是稳定的，它就是没有被控制好。它一会儿向这儿喷发，一会儿向那儿喷，它是一个让人死的毒气。当你说谎的时候，你或者你诽谤别人，你开始毒气开始出来，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一个传舌接着一个传舌。当你不是说邻舍的好名声，当你说人家的话骂你，你的话就像那个箭一样，箭头上抹着毒。舌头充满了死亡的毒气，而且它很是前后不一致。这个舌头又有的时候用着好的，又用着不好的。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是第九节。我们一会儿说人家好，一会儿又开始咒诅另外人。11-12节，他就这样的问一系列的问题：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你去泉源，去喷泉那里，你能这样吗？能发出两样水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我们像喷泉一样，我们如果喷泉里头有毒的话，说明那根心里头有毒。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那么那嘴里头所说的实际上是心里面的东西。这个毒药没有人的解药，这不是很好玩的，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是信实的，上帝的话语它揭露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有那福音的这样的膏抹，能够得到医治。首先，我是一个师父，我的话要比你们许多人要被更多的被细查。这就是我们的舌头的图画，如果放任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也看到自己是怎样的无力来控制这个舌头。你需要上帝的介入，上帝是医生，他不仅是诊断出你病，他也医治。他要洁净我们的舌头。我们先唱诗24的一节和二节，24的一到二节是指这个成熟的人，就好像是基督的图画一样。我们怎样才能到达那完全的成熟的程度？我们首先是洁净，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到，没有那深刻的一个像图解一样，我请你在今天下午或者是在这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全家人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看到上帝，他完全震惊了，他 他看到上帝的圣洁，马上感到自己的完全的不洁。这就是上帝的圣洁，这就是完全。我们是嘴唇不洁的民。六章，以赛亚六章五节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这样的真理，我们也要照着这样的真理而活。撒拉佛拿着红炭来洁净了以赛亚的口。我们需要上帝基督来洁净我们。医生看见你舌头有问题的话，他首先要送你去药房。雅各在这里带你到那医治的地方。上帝的话语带你到了那基督的血的面前。上帝的基督的血是那摇摆不定的舌头的医治，是传舌的舌头的医治，是那害人杀人的舌头的医治。你必须要来到基督的血的面前。基督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完全的免费的把他的医治赐给我们。我们首先是被洁净，第二呢，我们是被洁脂。我们就好像把自己的旧舌头洁掉，换成一个新的舌头，是一个爱真理和有爱的舌头。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不只是对眼睛和手说的，也指着其他的部分，如舌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你首先要认识到哪个地方，你舌头的哪个方面你容易犯罪。你要咬你的舌头，就好像就说你要沉默。你是否很想很渴望说一些别人的事情？那么这个截肢呢，就好像是脱下和穿上一样。如果你的话语是那败坏的，那么你就要把它脱下，然后穿上呢能够造就别人的好话。你在你的话语中要加上你的慈爱的温柔和你的饶恕。刚开始好像是一个像婴孩的脚步一样，但是慢慢的会往上走。 在以弗所中第四章。不要使圣灵忧伤。所以这个给舌头好像截肢一样，不只是要做得好一点，不仅仅是让我们能够可以多控制一点舌头，这是我们享受圣灵他的同在，他的能力。如果我们这样的用舌头的话，我们会使圣灵忧伤，我们就好像把圣灵推开一样。你在舌头里出来的东西直接影响到你与上帝的这种享受与同在。这个灵呢是一个合一的灵，我们舌头如果在引发纷争的话，那么它就会圣灵忧伤，我们就会失去在婚姻里面，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如果用话语把对方都拆毁，我们就是圣灵担忧。因为我们不愿意对说人家的好话，我们舌头的截肢是与我们上享受上帝以神为乐是有关系的。让我们能够截掉我们的舌头，截掉那些说别人的恶语、恶毒的说人家的话的舌头，而穿上那造就人说造就人好话的舌头。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呢，我们是借着模仿效法基督来使我们的舌头洁净。就是第二节所说的，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是好像是基督一样，因为基督他口里头没有那诡诈的话语，他把自己交托给Simon。晚上也要讲基督在他的控告他的面前，他要安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他的话语？ 然后模仿他呢？因为从来没有人像基督这样说话的。我们需要基督。我们需要基督这样的语调腔调，我们需要这样的同情。我们有这样的口音，这样的语调，我们的舌头是被这样的塑造了吗？是被基督所塑造像基督吗？我最近读了一个关于苏格兰牧师的一个故事，他就生活在南卡罗里纳州，他有很明显的苏格兰口音，那么他经常拿着这个跟别人开玩笑。在电梯里头，人家就问他，你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南卡罗里纳来的。这就让人感到很困惑，因为你的口音肯定是苏格兰的。你是个信徒的话，我们在天上有基业，有产业。你的话有口音吗？是天堂的口音吗？我们可以在说，我们生活在美国，生活在巴西，但不管你在哪里，你有这个口音吗？有这种恩典、慈爱、造就人的口音吗？如果我们不是以天堂的口音在说话，雅各是说我们在说地狱的口音。我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这个是不应当做的。阿们。主啊，求你赐福你的话语，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把这些话语放在心里，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能够在现实中活出来。我们这样不洁的嘴唇，让我们能够飞跑到基督那里，让圣灵能够使我们圣洁，让我们回到基督那里去效法他，给我们天堂的口音腔调，说每一个字，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舌头。我们奉基督的名，阿们。